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心，在这儿向你问安，也欢迎您继续的和我们一起在空中神学院里听李老师讲阿摩斯书。今天是第八课，李老师将要和我们谈神的仆人。您在侍奉神吗？有许多外在的考验，当考验来临的时候是怎么信靠神的呢？今天李老师要讲阿摩斯书第八课，和我们谈神仆人的形象与本质，神人面对的考验，神人持守的根基，神人全然的依靠。来，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愿神的慈爱与平安时常与你同在。今天我们继续查考阿摩斯书的第七章十到十七节。七章十到十七节，我们的主题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现在我们进入阿摩斯书中最吸引人的一段，就是先知阿摩斯与祭司亚玛谢的过招。在这一段里头，除了先知的勇气值得我们学习之外，他更让我们看见神的仆人，一个神的工人，他的形象和本质。服侍神绝不可能没有敌人的，服侍神也会面临逼迫和试探。面对着祭司与皇冠，阿摩斯先知全无惧容，明知危机重重却绝不惧怕。阿摩斯在伯特利圣所已经讲了许多的话，却仍然没有受到干涉，实在是相当稀奇的事。但现在负责祭司的亚玛谢有一个很好的借口抓住他了。在第九节，阿摩斯已经说明神必攻击耶罗波安的家，亚玛谢只需要把这句话稍稍加以扭曲，就能告阿摩斯图谋背叛。从阿摩斯的时代，历世历代以来，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样的。多少次神的儿女遭受逼害的时候，就是被冠以政治的罪名。亚玛谢又用神的仆人常常面对的指控，好比说十二节在那里糊口，意思是说你传道的动机只不过是为了生活吃口饭吧，而且还指向阿摩斯说你为什么不回到南国去向自己的同胞传讲呢，何必跑来这里呢？他称阿摩斯你这先见好像又怪又狂热，恐怕有点精神不正常。阿摩斯却以很简单的见证来回答他说，他不单不是职业性的先知，更不是传统的先知，他是神所抓住的一个平信徒。我们重新思想一下阿摩斯蒙召的状况，也运用一点点的想象力，看看神在阿摩斯身上长久的预备。从小他的父母一定对他说过神在以色列民身上的大作为和救赎的工作，记载在二章九到十一节。 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所以阿摩斯从小就明白神在以色列身上的作为和救赎，是透过他的父母跟他讲解的。当他在提哥雅的高原上照顾羊群的时候，他也看到神伟大的创造，而学习敬拜这位大能的神。在阿摩斯书4:13，我们看见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可以想象，那时候阿摩斯在高原上牧养群羊的时候，对神创造的颂赞。从人的口中，他也常听到在撒玛利亚和伯特利发生的事情，非常明白这些背叛的行为不但伤害耶和华神的心，也会导致神的惩罚和愤怒。当他向这位伟大的神祷告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真的进到神的会中，而能够体会神的心意。3:7不是这样说吗？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有一天，他清楚知道神对他说：“你去吧。”虽然他从小可能对语文写作很有兴趣，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够不顺服。3:8，主耶和华发令，谁能不说预言呢？当他接受神的呼召，从南国跑到北国去的时候，神又把他所需要的勇气和智慧赐给他。那么阿摩斯就承接神的使命，从一个牧人，一个修理桑树的，从南国跑到北国去，不畏惧怕，不怕危险，勇敢地为神做先知，成为神的出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神的仆人所需要面对的是什么。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分成3个段落来研究。第一段是神人面对的考验，神的仆人所面对的考验是什么？10-13。第二段是神人持守的根基，到底一个神的仆人他应该持守的是什么呢？是14-15。第三段是神人全然的依靠，神的仆人他要依靠什么呢？那是16-17。现在我们就来回到第一段，神人面对的考验，10-13。我们先来看看经文是怎么说的。10，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12，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呐，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在经文中我们发现，神的仆人在这里要面对3重的考验。第一方面是控告，第二方面是为了生计，第三方面是权柄的问题。控告是什么呢？控告是亚玛谢向耶罗波安控告阿摩斯，理由是图谋背叛。亚玛谢到底是谁呢？这里是说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而又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去。很显然的，他是伯特利的祭司， 又是王圣所一切事务的主持人，负责国王一切的教务，所以他是国王身边的随从，代理国王一切宗教的事务。他现在听到阿摩斯的话，心里惶恐惧怕，必须向王禀告，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到底先知所传的信息真的是背叛国家吗？那么大祭司亚玛谢的控告是否有理？为什么呢？这里他所控告的理由是预告国王被谋杀，在战争当中死亡，另外一个是百姓将要被掳到异地。这就要看我们从哪一个角度来了解了。如果从先知的角度，他传的是神的信息，那是来的是神的旨意，那就跟有没有背叛国家没有关联了，因为那是出自神的旨意。以色列人因为背叛神，所以将要遭受到神的审判。但是从人的角度，或是从大祭司代表老百姓国王的角度来看的话，任何预告国家命运的人都被看为是背叛国家的。因为你知道，人总是喜欢听好听的话，人不喜欢听咒诅的话语。任何有关国家命运将来的危机，那都会被压抑下来，都会被禁止，不许讲的，不然的话就视同卖国贼了。在这里我们稍稍往前看一点，就是耶罗波安被刀所杀，这是指耶罗波安的家。在列王记下14章29节，我们看见他并没有被刀所杀，但是在列王记下15章8到12节，我们就看见他的儿子以及继承他的人都被刀所杀。所以先知在这里预言的是真实的。亚玛谢第一招是要控告先知，从政治的角度去说阿摩斯图谋背叛。那么接下来第二招是从生计活命方面指出阿摩斯的问题。12节说，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呐，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先见是什么？在旧约当中，常常先见和先知是混合使用的。那么这里亚玛谢是否不尊重先知，没有直接称呼阿摩斯为先知，而称他为先见呢？这是不够清楚的。但是从其他的经文当中，我们却找到当使用先见这个称呼的时候，常常是为了报仇而投人所好。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以赛亚书30章第10节、以西结书13章19节等等的经文。所以先见是代表了报仇而投人所好，而先知的生计乃是靠百姓来维持的。参考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9章7到9节。所以先见和先知稍微可以从生计上来分的话，先见是为了报仇而工作，先知乃靠百姓而维持生计。那么亚玛谢在这里称阿摩斯为先见的话，意思说你是为了酬劳而跑到我们这边来工作吗？所以就跟他说，别了，赶快逃命吧，这里没有你工作的地方，赶快逃回犹大地去，在那里可以糊口，在那里的生活会比较好了。更具体一点的是，亚玛谢说，这里轮不到你说话，你要做先知吗？ 跑回南国去吧，我们这里用不着你。对阿摩斯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做神的仆人，到底是为生活、为生计、为了糊口吗？第三方面，亚玛谢挑战阿摩斯的是权柄方面。第十三节，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这里就更明显了，亚玛谢直接攻击先知，禁止阿摩斯在这里传讲，因为这里有我在，因为这里有耶罗波安在，说什么都轮不到你这个毛头小先知，更从南国跑上来，没有人请你，你竟然僭越了我的位置，王的位置，擅自向百姓说话，斗胆！简单的说，阿摩斯没有权柄在这里向老百姓说话，没有经过亚玛谢和耶罗波安的允许，你是没有权柄在这里做先知的。做一个神的仆人，其实自古至今经常都是面对同样三方面的考验，基于政治的理由，基于生计，基于权柄的问题。我不晓得您在哪一方面受了更多的考验，不过阿摩斯当日在这方面面临的挑战是非常的剧烈。我们就来看看阿摩斯怎么样回应这三方面的考验。第二段，神人持守的根基，14到15节。14节说，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回应上面亚玛谢三方面的挑战，先知阿摩斯做出三方面的回应。到底一个神的仆人应该持守的根基是什么呢？从工作上，从启示上，从使命上，我们来看出来。第一方面是工作，他说，我原不是先知。这里是回应或是针对亚玛谢对他生计方面，为了生活，为了讨口饭吃这方面来回应的。他说，我原来不是先知，我是有职业的，我是有工作的，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如果为了糊口的话，大可不必了。所以我不是为了职业而来做先知。所以这个是回应亚玛谢对他的挑战，逃回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第二方面，启示方面，他说，耶和华选召我，是神选召我，所以我才放下过去的工作来做先知。这是回应亚玛谢对他的控告，他说图谋背叛，意思说是神选召我，使我成为他的出口，诉说神的心意。更严重一点，是诉说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审判，不是我说的，是我代替神所说的。我岂敢擅自说呢？因为这个启示是从神来的，不是我想要图谋背叛国家，而是神要我这样说，我就必须说。这是启示的根基。第三方面是使命方面，神对阿摩斯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这个去就是一个呼召，阿摩斯得到从神而来的呼召， 神呼召他起来做先知，放下牧人，修理桑树的工作，向以色列民来宣告神的话。所以这个呼召是非常清楚的。虽然他是南国犹大人，虽然他本来不是先知，但是现在他听到从神而来的呼召，所以这个权柄不是属于耶罗波安的，这个权柄也不是因为亚玛谢赐给的，这个权柄乃是神所赐的。这是针对上面有关权柄的问题，回应亚玛谢的挑战。先知阿摩斯他知道他自己为神而活，他的使命是为要荣耀神，他从神得到启示，带给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传道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到底你是为何而活？如果你的一生是为要荣耀神而活，就必须在你的优先次序、人际关系、你的日常作息以及一切所行的事上有所调整和改变。有时候这代表要选择一条难走的道路，因为这耶稣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挣扎。当主耶稣快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喊叫说，我现在真是心乱如麻，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父上帝啊，救我离开这个时候吧，然而我是为这个时刻而来的，父上帝啊，荣耀你的名吧。当耶稣面临岔路的时候，他究竟要选择荣耀神、成就神的旨意那条路呢，还是要挑自己舒舒服服的生活道路呢？您也同样的面对这些选择，到底是要为自己的目标舒服快乐而活呢，还是为那已经应许我们要赏赐永远报偿神的荣耀而活？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如果要得着生命的就要失丧生命，如果要放开自己的生命的、舍掉生命的，就能够真正荣耀生命。现在我们应该可以把事情弄清楚的时候了，您到底为谁而活？是为自己或是为神而活？阿摩斯非常清楚知道，他得到神的呼召，他是为神而活。您可能还是犹豫不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为神而活的力量，但请您不必担心，如果您已决定为他而活，神会供应您一切所需要的。圣经不是说吗，上帝已经用他神圣的能力把我们过境前生活所需用的一切给了我们，这个恩赐乃是借着那位呼召我们来分享他自己荣耀和美善的神而得的。您知道吗，神正在邀请你以成就他照你的目的生活来荣耀他，这实在是生活的唯一道路，其他都只算是生存罢了。真正的生命始于完全把自己交托给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假如你不清楚是否已经做到，你要做的就是相信并且接受就是了。圣经不是说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要接受神的邀请吗？所以你不单要相信，相信神爱你并且为他的目的而造你，相信你不是偶然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相信你被造是为要活到永远，同时相信神拣选你，你成为神的代言人，在地上做他荣耀的见证。荣耀神的方法有很多，简单的来说可以归纳成五方面。第一个是以敬拜归荣耀给神，我们的敬拜生活可以将荣耀归给神。 第二，以爱信徒归荣耀给神。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那就是荣耀神的时候。第三个是以效法基督归荣耀给神。我们生命渐渐成长，迈向成熟，因为我们生命活出基督的荣光出来，那就是效法基督的生命。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荣耀归给神。第四是以服务他人归荣耀给神。每个时候神给我们恩赐才干，为的是侍奉别人，侍奉神。当我们侍奉别人的时候，神的名得着荣耀。最后一个是以传扬主爱来归荣耀给神。神不单让我们享受今生服侍他人，更让我们把这个美好的信息传给别人，而不是独享。当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使别人也同样得着福音的好处，神的名借着我们这传扬的工作而得着荣耀。先知阿摩斯非常知道从神而来的使命是什么。但愿听众朋友，您我也同样的非常清楚，今天神拣选我们出来，在地上做一个传道人也好，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也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一生都是为荣耀神而行。今天经文的第三个段落是神人全然的依靠，16节到17节。亚玛西亚，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从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祭司，一个先知，他们的观点和他们的结局是完全相反的。亚玛谢的观点是什么呢？亚玛谢的观点是不必说预言，他是看情势，看大局，从个人的意见想法带出一个结论。因为以色列目前正处于兴盛平安，国泰民安，政治经济都是在鼎盛的时代，所以无论是南国北国都用不着说预言。祭司亚玛谢因此要禁止从神而来的话语，所以他是从表面，从局势来分析大事，并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恰好相反的是，阿摩斯并不违反从天上来的意象，他是听从神的呼召，照神的吩咐去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或是说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所以阿摩斯是顺从神，听神所说的话，传神要传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同样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今天神的仆人应该怎么样来侍奉神呢？我们是否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呢？我们是否像亚玛谢一样，看情势，看大局，看对象，看结果，而做出适当的反应，说好听的话，动听的话，不得罪人的话，使自己有利的话？我想希望您我都不会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是清楚从神而来的呼召，是神的仆人的话，我们就应该时常等候从神而来的话语，听耶和华的话语，传耶和华的话语。我们乃是做忠心的仆人，不过 我们是否有从神而来的话语，这就是更是根本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听到神的话？做神的仆人，那我们就必须时常来读神的话语。圣经是神的话语，让我们更多来亲近他的话语。越读神的话语，我们就越明白神的心意。越读神的话语，我们就越能够传神的话。因为我们若不亲近神的话语，我们怎么能够听到神的话呢？亲爱听众朋友，请你记得每天花时间来亲近神，读他的话语。我们深信，一个传道人若不亲近神，不读神的话语，那怎么能够传神的话呢？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两个人的结局是什么样。先知阿摩斯预言亚玛谢的结局是，他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根据圣经的记载，亚玛谢被掳之后，再加上他的儿女被杀死亡，家园失丧，他的妻子沦为妓女为生。另外，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就是指死在外邦的地方，被掳到外邦之地后被杀。另外也有指亚玛谢原先为祭司，在礼仪上是属洁净的地方要被污秽。所以亚玛谢的不单是他自己，包括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所使用的地，都是一个极其凄惨的结局。一个没有按照神的拣选、按照神的使命去活的这个祭司，只看时事，只为了生活，只为了自己的权柄，只为了自己的地位而活的，没有按照神的使命、心意而活的，最后的结局是很凄惨的。在这个同时，我们不单只看见亚玛谢的结局，我们发现先知阿摩斯继续传讲预言，所以他的使命没有停止，神继续赐给他先知的话语，他预告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这是重复十一节的话，就是亚玛谢控告阿摩斯说的话，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一个被控告的话语，现在成为先知传讲预言，一个确实从神而来的一个预言，来证明阿摩斯是神所拣选所立的先知。在这里稍微一提的是，在阿摩斯最后的这一个预言里头，三次重复提到地，或是说三次强调地。十七节里头，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表示被掳的事实。这是根据利未记26章38到39节里头所提到的，这是神咒诅的重点，以色列民必定离开这一块地。所以亚玛谢的结局是凄惨的，而阿摩斯的结局继续使用他成为神的先知。先知阿摩斯在这里全然依靠神，面对当时候的大祭司亚玛谢，面对当时候的君王，极有权势的君王耶罗波安，也无所惧怕，仍然靠着神发出神的预言。因此亚玛谢无言以对，国王耶罗波安也对他没有什么办法。 虽然在经文上我们没有看见他的结局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想见的是，神的话语仍然气力，仍然不改变，因为先知的话在历史上的确是完全的应验。先知阿摩斯活在一场考验当中，他胜过了。其实你我的人生在世也是一场考验，神不断在试验人的品格、信心、顺服、正直和忠诚。试验、熬炼、考验等这种字在圣经中出现超过200多次。神考验亚伯拉罕要献以撒为祭，也考验雅各要他多付出几年的劳力才可以娶拉结为妻。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考验失败了，大卫也曾多次考验中失败了。不过圣经中也有许多胜过考验的例子，好像约瑟，好像路德、以斯帖、但以理等，经过考验，您我的品格就能够被塑造以及显明出来。神总是考验您，他经常注意你如何面对其他人，面对困难、成功、冲突、疾病、失望，甚至天气，以及你对其他服务员或是适应生等等的态度，神也在留心的观察。我不知道神要你面对的所有考验，但从圣经上我们了解，可以预估其中的一部分。您要面临的考验包括重大的改变、迟延兑现的承诺、不可能解决的难题、未蒙应允的祈求、无理的批评、无辜的悲剧。在我的人生中，我发现神用难题来考验我的信心，以处理财务的态度来考验我的盼望，也透过其他人来考验我的爱心。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考验，就是当你感觉得不到神的同在时，你会怎么样反应？原来有时候神故意躲起来，让我们感受不到他的同在。当您明白人生是一场考验的时候，您就会知道人生没有一件事是无关痛痒的，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对你品格的培养都是至为重要的。每一天都重要，每一时刻都是你成长的机会，会让你的品格继续成长。有些考验似乎势不可当，另有一些您可能全然不觉，但这一切都有永恒的意义。值得兴奋的是，神要你胜过这些人生的考验，因此他绝不允许您面临的考验大过于他所给你的去应付的恩典。圣经说，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受得起的，上帝是信实的，他必不允许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抵受得住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忍受得住。每一次你胜过试探，神都知道，并且为你预备了永恒的奖赏。因为圣经也说，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阿摩斯胜过试炼，您我的人生，盼望借着神的恩典，我们也可以不断的去过得胜的生活。另外一方面，你我的人生在世也是一个信托，我们在世上的时间、精力、机会、关系、资源等等，都是神的恩赐，托付我们为他照顾并且管理。无论神所赐的是什么，我们都只是他的管家。今天神要我做牧人，我就忠于牧人的职责；今天神要我做修理桑树的，我就忠于做一个好农夫；今天神呼召我成为先知，我就放胆的 代表神来说话。听众朋友，神今天呼召你的职业是什么呢？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代表神说话的，或是家庭主妇，无论是在哪一个职位，神都要问的是，你是否忠于神所托付的。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就算是日常简单的琐碎事情，都具有永恒的意义。最后，我想大多数人都还不能够明白，金钱是从神而来的考验与托付。神以钱财来教导我们信靠他，神要看我们怎么样使用金钱，用这个来考验我们是否值得信赖。原来我处理钱财的态度与我的属灵生命有着直接的关系，我怎么样管理使用我的金钱，决定神可以托付我多少属灵的福气。容让我问你一句，您处理金钱的态度是否阻碍了神在你人生中更多的作为呢？你是配得更丰富的属灵财宝吗？人生是考验和信托，神给你越多，他也期望你负更大的责任。这是我的祈祷，也盼望成为您的祈祷。愿神亲自引导您。再见。
亲爱的朋友，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